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福音。我起名叫山上山下，经文是很长啊。我们来看山上，就是大家看到了登山变相；山下呢，就是赶鬼的一个记载。我们再开始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我们的心就像玛利亚一样，此刻求圣灵全然让我们专注在你身上啊，不让我们能够分神，而是听见你要对我们生命所讲的话啊，不是从人来，也不是从我们自己的思念。主啊，听见你的心意，祷告奉基督的名，阿们。山上山下，荣耀混乱啊！我在看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我就看见啊，这有个这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吧。我们基督徒呢，聚会啊、祷告啊、信仰生活啊，很多时候好甜蜜啊。然后呢，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参加这个什么奉新会啊，去参加很多说啊一个特会，对吧？我们会都感觉像山上一样的美好，像天堂一样，很多叫什么高光时刻，或者是叫做啊心灵里面一个就是非常那、美好的啊难以忘却的啊一些时刻，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人生在走路的时候，一些人生中很幸福很快乐很美好的时刻，当我们很难的时候去回忆这些时候，也会从中得到力量。虽然眼下很难，但是想想那些美好的日子啊，好像得到了一种力量啊，使我们继续往前。所以在第八章的时候呢，啊，是不是打开了 ？OK， 等一下。OK， 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啊，那个耶稣彼得他们有段对话，就是有段很，我们讲过马可福音的转折点是第八章，从第八章开始，耶稣就不再隐藏了，一切话就是开门见山，啊。这个打开天窗说亮话，把这个整个这个节奏和语调都变了啊。那么他问彼得：“你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啊。”从这个宣告开始，就进入了耶路撒冷的旅程 ，on the way。那么这个路呢，既是救恩之路，成就人类的救恩，又是门徒之路，门徒要跟着耶稣去耶路撒冷啊。那门徒是什么意思？就是从第八章开始走去耶路撒冷的路啊，所以在路上 the way。就成了门徒的最初的名字。所以一开始人们没有叫基督徒这个名字，一般叫基督徒就是那些 follow the way 的人啊，也就是说跟着基督走他的路的人 follow the way 啊。所以啊，一个教会也叫做 the way 啊，就是指的原来做基督徒不是一套神学理念一套功夫，而是跟随基督走一条路，也就是意味着它是一种生活，它是一种生活 ，the way 就是指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后来基督教到了西方以后，希腊人啊、欧洲啊等等啊，就变得哲学、理论化、概念化。啊，其实基督教的诞生是在犹太对吗？东方啊，人们很看重信仰是一种生活。啊，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就要认真来看啊 ，the way 这个路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做基督徒是一件很难很难很难的事情。那么啊，这意味着啊，就是说啊，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颠倒的，那就很难嘛。如果你做了基督徒，你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都是反着的，就意味着你是少数派啊。然后呢，人们会不理解，会你会孤立，会取笑，会觉得你怪异，会是等等，就是如果走这条路是一个少有本书叫少有人走的路，就是你站在了少数派，因为他的价值观是颠倒的。从第八章开始呢，这个颠倒的突然站到舞台上，耶稣说了句话，就是如果你们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那这是一个很 shameful 羞耻的路，是被人避之，就是要躲避的，对吗？所以啊，这个我列了几个问号，到底什么是荣耀？荣辱、羞耻，耶稣把它颠覆了。荣誉嘛，就是光宗耀祖啊，成就啊，地位啊，成功啊，这个 听所有的这个世界的文化都是这样子的，羞耻嘛，就是对吧，然后啊，一事无成，被人歧视、藐视、忽视，这就是羞耻的，对吧？然后属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很叫什么很低的啊角色位置。什么是苦难？什么是信心？到底什么是信心？信心指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在陆续的这个耶路撒冷的道路上去来谈论这些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的神学院就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来讨论什么是信心，什么是荣耀，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啊，大家就清楚了，做基督徒原来这么有挑战，原来意味着把我们的三观都颠覆啊。我们的三观呢，基本上来自于国家、民族、原生家庭、时代，这些构成了你的三观。原生家庭啊，你出生在什么家庭？一个读书人家庭，就是读书是最有价值的。做生意那就是啊，财富啊，生意啊，啊，所以这些在耶稣这里都颠倒了啊。十字架，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呢，这个颠覆的 upside down 啊，对我们相当有冲击力。那但是很多基督徒啊，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吧，就是还是抱着一个不准确的理解来到了耶稣面前。我们觉得啊，基督教就是让人健康啊、财富啊、没病啊、没灾啊、孩子上啊上好学校，然后我们自己心里还没有愁，是苦喜乐快乐。虽然听起来这些圣经上都有提及啊，但是也不完全准确。你会发现，这条路是一个苦路，是个难路，是一个很有挑战的路。这个就要很讲清楚啊，因为有一个误解啊，我先澄清这个误解，就是舍己啊，背十字架，那么在教会里面出现了很严重的误解。一种误解就是苦行啊，就是找苦吃啊，虐待自己，或者是美化苦难，好像觉得啊，这个耶稣讲的就是受苦啊，然后呢啊，信基督就是必须要受苦，然后呢，这个受苦是基督徒的美德啊，这个把苦难不小心的美化了。圣经从来没有美化苦难，苦难本身不是好事情啊。耶稣讲的话不是说受苦是好事情，耶稣讲的话是这条路挺苦的，会经历很多苦，世界上很多苦。那么耶稣讲到是说，走向上帝的路呢，也充满着苦难，而不是说苦难是好的。另外还有一个误解，就舍己嘛，就是没有自己啊，然后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感觉啊，然后呢啊，把自己的东西都倒空啊，就是放弃自己。那这个也是很不健康的，自己的人格、心理这些都好像是要摧毁。那当然我们听起来这些很古怪的，因为如果是走这条路的话，基督徒慢慢就变起来，看起来不美啊，因为没有人真实的人性在里面了，啊，就好像是把人性杀死了。如果了没有了自己，是因为这个己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虽然他有很多罪，虽然人有很多的麻烦，但是这个神造的这个人就像一个孩子，他里面还是有神的形象。所以人性的肯定在诗篇第八章，是吧，神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人之所以为人是宝贵的，是神造的，按着神的形象，这是人性的基础。舍己不是放弃人的人格。那舍己是什么呢？舍己不是找苦吃，不是美化苦，也不是放弃做人的这样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舍己是把这个自我中心、把骄傲、把自我的封闭、把自我的偶像神话、把这个绝对化的封闭的骄傲的自己，这个己加引号的己，降服在神面前，把自我的这个脱缰的意志，不是放弃，而是把这匹野马、这匹不驯服的、这匹肆意奔跑的带回到主人那里。舍己是舍去那个己， 那个脱缰的野马，那个背叛的、狂傲的、自我中心的、封闭的那个己，带回到神面前。所以舍己意味着降服，舍己意味着顺服，舍己意味着把自己，所以像保罗说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他没有说没有我，他说不再，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好像一匹马回到了他主人那里，然后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这是舍己的真意。所以耶稣最强烈的表达这个含义的是在约翰福音里，人啊，耶稣说我不凭着自己做什么，不是没有自己，我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这就是我的生命。所以他给我们人看，原来基督徒一生的修炼就是让我们这个意志，这个自我的封闭的意志向神开放，向神敞开。今天世间矛盾人际那么难处啊，你看看人际难处的根源呢，就是这个己好强大，对吧？孩子的己也很强大，夫妻彼此也很强大，那这几个上帝碰到一起咋搞啊？怎么处啊？没有什么出路了。如果都顺服神，这就和平，就善终了，什么技巧都没有用的啊，技巧不能够让解决，因为都是每一个都要扮演上帝，而是说哇，我们人人回到顺服在上帝面前，神的善终就临到这个世界。所以保罗说，做基督徒啊，在罗马的世界是被看作是可耻的。今天在西方北美做基督徒没有可能没有可耻的感觉，啊，在一世纪，基督徒是件可耻的，做希腊人是件荣耀的事情，因为希腊人是哲学精英智力，所以如果一个希腊人站在雅典广场，那是非常荣耀的事情。第二个，做罗马人是件荣耀的事情，因为罗马是纽约，是政治。希腊人、罗马都做基督徒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所以他们敬拜当时就要到坟墓里去，这就是荣辱神的颠覆啊！今天都是在维护这个己嘛，成就这个己嘛，而基督徒强调的是把这个己带回到基督面前顺服。所以保罗就讲了这句话，这个说我把万事看到有损的，我看基督是最宝贵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果还追求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呢，我们走基督徒的路就很拧巴，拧巴就是啊，好矛盾呢、啊，对吗？这个又想维护着这个己，但是呢，基督又想让我们呢破碎这个己，破碎是加引号的，破碎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意志，就像雅各被天使抹了一把这个大腿瘸了一样，就是这个破碎，就是指的，哇，神呢、啊，让我们的这个景象为着神低下来啊，这就是一个破碎。今天我们看经文吧，哈，很快。然后呢，这个山上山下，大家看到为什么把这段经文连在一起？因为它有一个强烈的关联和对比，虽然很长啊。那么山上就是登山变相，山下呢就是一段赶鬼的叙事。在马可讲完了，耶稣说：“哇，你是基督。”紧接着下来，耶稣就把门徒带到了山上去。你看到耶稣对门徒的训练呢？因为接下来呢是很残酷、很艰。就是人不能忍受的一段旅程，接下来就是往耶路撒冷，十字架，被鞭打，这个时候门徒四散，但是耶稣在预备门徒啊，就是让他们到山上。其实耶稣是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啊，耶稣我们现在今天关注都是啊，历史，耶稣在历史上是什么样子啊，有没有真人呢、啊、耶稣好像关注的就是这个科学的思维，其实耶稣是个非常神秘的人物。你可以想象，耶稣如果他是上帝来到这个世间，他穿戴着肉身，披着一件破旧的衣服，木匠农民乡下的衣服，穿着草鞋行走在尘土中间，跟这些渔民渔夫在一起，跟这些儿童妇女在一起，然后呢没有加薪美容，但是他会突然的变相，他能行神迹，而且他穿越，而且他像以马忤斯复活，耶稣是非常神秘的。他说出现就出现，消说消失就说消失，但他在肉身当中，我们用这个科学的思维啊，用现代人这种原子物理科学，其实 四福音都没有试图按照现代人的思路来写耶稣的传记，他们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耶稣，我们无法把握他，无法完全理解他，他冲击着我们所有的常识和认识，而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有血有肉真实的人，而他是完全世界上没有过的一个人，而他宣称自己是从天外来客，他是从上帝造物主那里来，这个人整个我们人间所有的文化哲学无法容纳他，你把他安在任何一类都是不成立的，这就是对我们人的一个冲击。如果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今天他借着圣灵，他可能随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可能在我们中间，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超自然的超越历史时空的与我们同在的，他是神，所以他和信徒我们的经验呢，他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经验里面的。在这里呢，在耶稣呢，因为门徒跟着他是很艰难的，如果我们那天是彼得的话，我们也很难信他的，他说他是神，结果后来他被抓被捕被鞭打被钉死死了，这个是难以相信的。神这个结局是作为一个 follower 信徒，你是很崩溃的，是无法理解的。但是耶稣在这里预备他的最核心的三个人，雅各彼得约翰，他就预备他们，他带着他们上了高山，上了高山以后呢，他就变相了。什么叫变相？他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把他的肉身的这个褪去，整本圣经包括犹太人，当然我们中间有些我们都是从小无神论呢，还有的朋友是刚刚接触这个信仰，感觉显得这个太冲击了，这个感觉谈的都是神话，但是在整个你可以想象，上帝拣选了一个民族见证这位造物主，就是以色列犹太人，而犹太人3500年以来他们所遇见的这个上帝是超越这个世界，是一个超越的神，在这个宇宙之外之上来创造了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民族自始至终相信这样一个超越的神。弟兄姐妹，在这里呢，耶稣把面纱打开，他显示出了他荣耀的本体，他给这个三个门徒看见，在神学上这叫神显，显现的显，神在西乃山显现过，神在加密奥山显现过，神向以利亚显现过，神向摩西显现过，荣耀的显现。神显现的时候呢，有几样特点，在西乃山大家记不记得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山上有什么特点呢？通常有哪些自然的现象犹太人知道神在那里显现呢？自然的现象特殊，大家记得吗？在出埃及记西乃山会有声音，对不对？雷声音，还有什么云，声音云像火一般，这些现象就是一些奇特的自然现象，人是不能用眼睛看见神的，所以呢当神显现的时候，常常云彩常常会遮盖神，但是看见彩云，看见奇特的声音，这是神向人显现的一些场景。所以在这里同样出现了声音，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你是我的爱子，对吗？然后天开了啊，这个开是指的他们感觉天好像裂开了一样啊，然后有声音啊，这些都是表达神。所以在这里呢，耶稣显现，他们描述啊，应该是彼得推测，应该是彼得告诉马可的，因为马可不在现场啊，但是彼得在，就说哇，突然看见耶稣的身体颜色啊，说白的没有这么白的衣服，也就是意味着这种白是世界没有见过的，就是极度的白。我听过有的弟兄姐妹见证说，他们在做异梦的时候看见了洁白的主，他们这些没法评价，就是一些主观的经验的异梦。但是你就想象这个白到什么地步呢？他说 shining 发光，在这里描述的肯定不是自然现象的，肯定是个超自然现象。 但你说哇，这怎么会有超自然？这个，但是圣经上就会记载这些特殊的神在摩西、在以利亚、在施洗约翰、在彼得、雅各，耶稣常常把超自然的荣耀的一品在这个世界中呈现出来。他们就看见 shining， 耶稣在发光，好像那个天使出现的那个白啊，耶稣变相了啊，云彩把他们遮起来。这个彼得就然后看见，不但看见耶稣，还看见两个人物，在彼得旁边站着两个人物，是摩西和以利亚。大家知道为什么是他俩呢？为什么不是别人呢？这两个人代表了整个旧约的传统啊，摩西代表了律法西乃山的传统，以利亚代表了先知的传统。但是摩西是第一个先知啊，不只是以利亚，但是以利亚很重要。摩西和以利亚不单代表了律法和先知的传统，他们还代表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啊，这个我不仔细讲了，就是在传在神学上，这两个人代表了神在世界历史的末了要做的事情。我们通常讲到的就是末后的事情，当这两个人再出现，犹太人就知道神在历史的末了要做大的事情要发生。神学上叫做他们代表着是终末和未来。所以后来门徒就问了，哎，他们说以利亚要先来，就是当以利亚出现，神要做最终极的拯救作为。Anyway 了，在这里出现以后呢，没有说他们开做什么，他们在谈话，好像是一个高峰论坛一样的，他们三个在谈话，这三个观众在底下看，你可以想象这个场景。但是在路加福音里讲到他们在谈什么，路加讲到了他们在谈论什么呢？谈论下面要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意味着什么？他们三个在谈论什么？ meeting 会议的内容是关于耶稣的受难，在最荣耀里谈论的是人类的救恩和耶稣要受难的一个事实。其实人的本性是逃避苦难，基督徒教会也是一样的，没有人喜欢苦难的信息，没有人喜欢听十字架，更没有人喜欢舍己。说你哎呀，信仰谈谈有没有什么啊新鲜的，令我们感觉到从来没有听过。说到底啊，信仰之路就是舍己，谦卑，谦卑，谦卑，舍己，舍己，牺牲，这个放下自己，顺服神，然后效法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弟兄姐妹，福音信仰还有别的道理可讲吗？基督徒的路 the way the way 还有更什么新鲜的呢？对吧？大家关心的是那个啊666那个1260天那个啊第几个印，大家关心那些，但没有人关心每一天 the way 基督徒每一天的路怎么走。这就是我们的耳朵啊，我们的耳朵这个在末世的时候听什么？人们听不了重的信息了，吃不了健康的食物了，啊，人们只喜欢 tasty 有滋有味的东西。所以信仰的底色啊，就是 the way， 这个心思意念回到神面前。神应许给我们人最大的幸福，不是让你自己更强大，而是让你更谦卑，让你更顺服，让你更加服下来，让你更多愿意为别人舍己，愿意更多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下面。圣经上说，这样的人生你会经历巨大的一份福分，是世界不能 offer 给你的一个丰盛。在世界上你们听过这个道理吗？没有的。基督说你放下了自己，那个是一种丰盛。你舍弃了自己的偏执、执念、固执、执着、控制、强力，变成柔软、孩子、简单、谦卑， 耶稣说这个是一种丰盛，生命的丰盛在这个路里面，不在于什么，不在于效率、权力、成功、荣耀、地位、顺利。他说 no， 耶稣一生在跟这两条道路征战呢。魔鬼说走这条路，快快捷径。世界上的人都在走这条路啊。教会为什么死亡啊，弟兄姐妹，教会衰败死亡的原因就是走了世界的路，走了权力的路，走了捷径的路，走了成功的路，走了效果的路。我们接下来会看见的，往下越来越会看见。所以福音是一个极度挑战性的，跟随基督的人是少的，对吗？因为当你真的知道基督没有 offer 给你世界的话，很多人也就退去了。你看到多少人在福音书里退去，对吗？因为基督没有去给出这些东西。然后在这里呢，他们彼得看到哇 amazing， 然后他觉得这个就是高峰体验了，这个特会啊太美好了，最好人生就到此截止就好了，不要再发展了，人生此刻在这里听到那完美了，不要回去再还房贷，对吧？再换尿布，在工作上班，还要加班，还要面对考试，还要面对毕业找工作签证，不要，没有这一切那完美了。最好今天还有聚餐那就完美了，但聚餐完以后可以再最好是把这个宿舍也安排好了，明天继续聚，然后还人生到此就好了。所以彼得说的话太好了，然后马可就加了一句，应该彼得是马可的老师，马可说彼得此刻怎么样呢？不知道嘴里在说什么。这句话可以没有的，因为他彼得已经被就是他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啊，就又害怕是又兴奋，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你可以感觉到彼得那个性情中人呢、啊，完全被那个场景啊罩住了。然后他说哇，我们盖三座棚，这个棚这个字就是犹太人的祝棚节同样一个字，说我们盖三座棚，摩西一座，以利亚一座，中间耶稣呢，然后我们呢在这里敬拜。然后这个时候有云彩就出来遮盖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个云彩一出现以后啊，这个门徒再打开眼睛谁都看不见了，摩西也不见了，以利亚不见，只见耶稣在那里，一切好像那个梦境啊，好像意象啊，全退去了。你可以想象那个睡在话，好像瞬间这些云彩也没有了，就像我们看见很多奇观，一分钟啊，三十秒啊，过后都不存在了。有一次，一些姐妹他们的弟兄姐妹在旅行，他们看见哇，那个云彩的形状像十字架。就感觉哇，快看快看！我想他们看到了那个罗马那个皇帝叫什么君士坦丁看见的大十字架，君士坦丁就看见一个天空中一个大十字架，他就是从那信主的。他说看见异象了，说空中大巨大的十字架闪烁上帝，我看见异象，你让我打赢仗，我全部。结果他就信主，全罗马信主了，就是从这个异象开始的。所以有的时候人们看见奇观，他们看着奇观，突然间，可能在三十秒里面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只见耶稣在这里。哇，一切的这个兴奋的、荣耀的、甘甜的体验消失掉了。我们灵里的那种兴奋、甜美、属灵的经验消失掉了。然后人只听见了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弟兄姐妹，再美好的属灵经验都会褪去的。没有任何属灵经验能够藏起来、存起来的。我们听见很多弟兄姐妹做见证，都是讲他的属灵经验，就是我曾经，哎呀，那个甜美啊，那个甜蜜，那个祷告，那一次祷告，哎呀，那一次聚会，那一次讲到，这个甜的，就我们这个是构成我们的经验嘛，就是体验经验。但是经验这个东西是不保鲜的，我们很想留住它，这个构成了我们信仰的宝贝。为什么我们那么宝贵经验呢？弟兄姐妹，你猜猜看，为什么我们那么宝贵这些甜蜜的经验呢？为什么？这些经验真的很美好。第一是因为很稀有，因为你不常有这样的经验；第二是很特别；第三还有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宁愿留在这些经验里头？当经验褪去以后呢？ 当这些高峰体验褪去以后呢，现实好骨感了、啊、聚会总是美好的，散会以后呢，日子是好现实的，对吗？有一个啊，有一次有一个洗礼，一个弟兄洗礼结束了，回家就是一场剧烈的征战和争吵。上午是荣耀的大光，下午是跌到了这个黑暗的漩涡里面去。这种体验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有啊？所以都是真实的啊，在这里给我们展示呢，他们只见耶稣在那里说，耶稣神给他们提醒，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听是指的 follow listen obey， 犹太人的信仰最主要的 shema 就是听啊，讲到那个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啊，爱神等等。我们往下看哈啊，刚才这段高峰体验呢，他们揣到了心里，哇，耶稣是谁呀？彼得都是用肉眼认耶稣的，雅各约翰，今天我们也很多人用肉眼认耶稣，拿撒勒人，犹太人，道德导师，一个伟大的人，行神迹，有异能，这些依然是我们头脑里，所以今天你我想到耶稣的时候还有很多不理解的，我们信是知道的啊，神的儿子，但其实理性还是有很多不理解的。像我做牧师 这快一辈子信主，坦白的讲，我不能完全明白，很多我不能明白。你要问我怎么，你把它讲明白一点，我不能讲得很明白，因为我自己真的不是全部都明白。我不能明白神性人性在他身上是怎么组合的，我不能明白神迹是怎么发生的，我不能明白水是怎么变酒的，复活这件事情我也不能完全明白，作为牧师我也不能明白，但是圣灵帮助我去相信。理解我说的明白吗？我的理性不能完全明白这个发生了什么，我也无法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我看到，对我来说，圣灵 convince 我的心，就像罗马百夫长说，他是真的是神的儿子，这个世界有一位神。在这里呢，他们下山了，啊，下山呢就荣耀褪去了，聚会结束了，回到日子里面去，基督徒的真实的人生开始了。为什么刚才不真实吗？不是的，刚才是一个神迹的恩赐。什么叫恩赐啊？什么叫 gift？ gift 不能要的， gift 也不能等的，礼物也不能期待，也不能计划，神要给你的恩典是你无法期待的，给了就给了，出现了就出现了。这次登山变相，整个福音书也就一次，不是吗？彼得雅各一生也就一次，人生里面一些特殊的体验是无法期待和筹划的，神要恩待谁，他就有了一个特别的体验。但你说我也想要，你想不想要彼得呢？那个十字架，倒钉十字架呀、啊？明白我说的吗？你是想要登山变相啊？你想不想在罗马跟彼得一块钉死在那里？对吗？你说我也想被拣选，像以色列，为什么不拣选我？你是也可以成为犹太人被拣选呢？你想做选民承受的那个苦难吗？其实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些恩典是不能够要求，但是神就给了他们这个恩典，他们要背着这个恩典走向骷髅地啊，下面的路很难的。他们下山以后呢，这个就是十字架道路的起点了。我们今天还是带着肉身呢、啊，懵懵懂懂，稀里糊涂，脑子里充满着无数个问号，耶稣啊，对吧 ？Jesus， 对吧？我们就感叹词都这样。就其实，保罗、约翰他们都讲，就是我们曾经都是雅各，他说都曾经用肉身认过耶稣的，直到圣灵把那个眼睛打开，说现在我们才明白，耶稣是个神秘的 figure， 他是神，用理性逻辑无法用历史，因为马可就没有试图写给你历史。马可是想告诉你信仰，告诉你信心，他没有打算用录像机录下来一段历史。你在马可福音还原那段历史是还原不出来的， 马可没有试图这样做。弟兄姐妹，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无法用我们人的这种东西来掌握他和控制他。用信心知道一位超越的神来到了人间。他们下山以后呢，三个门徒跟着耶稣，你知道这是一个小组，那九个人在那里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山上山下同时在发生，很有趣的。山上哇特会，对吧？耶稣为什么只带他们三个？因为说他三个是什么啊？是什么常委啊？等等，把这三个人呢、啊？你不要以为是特权呢、啊，这三个人要承受着教会将来荣耀的十字架、荣耀的见证、苦难逼迫，也就是整个教会的那个千金的柱石啊，要在他们三个身上的。他们不是一种特权的享受，而是他们要代表着十二门徒承受后面的苦难与荣耀。接下来呢，发生的这九个人发生什么事呢？你知道，如果是老师不在，那三个大师兄也不在，这九个人开始工作了。哎，来，对吧？彼得在的时候没我们的份，彼得不在，来我来。然后他们看那个有一个爸爸孩子生病了，他们说：“哎呀，你就代表你老师赶鬼呀、啊！”你猜那个什么，那其他几个人呢？马太啊，那个其他那个他们就费力啊，都来按手啊。怎么样，鬼怎么样？终于可以来实践一下了。耶稣告诉我们说，吩咐我们全民赶鬼，结果没赶出去，很尴尬啊！这个失败的例子，赶鬼怎么赶？祷告没赶出去。这个时候，门士站在旁边呢，法利赛人呢，律法师就说啊，你们没有权柄啊，你们没有权利，也没有权柄，你们不能赶鬼。就争辩开了，神学的讨论，失败的事工，被鬼附的病人，你看到这个场景吗？极其混乱的一个场景，费奥的失败的工作，尴尬的门徒，窥探的法利赛人文士，痛苦的父亲，完全是一个混乱的场景。山上是一个荣耀，山下是这个场景。这个多像我们的世界，对吧？我们讲到啊，谈这些，感觉这个感觉像谈天堂信仰，好像这么美好嘛。但是现实中呢，现实中叫 mess 啊，一片混乱呢，对吧？然后呢，问题解决不了，基督徒来帮忙也帮不上，解决不了问题。然后呢，神学的辩论一堆一堆的，教会沉迷于各种神学辩论，痛苦的人把需要留在那里，没有人 care。 我想那个父亲在那哭的时候，那其他人在干嘛呢？你们觉得他们在干嘛？他们在讨论神学问题呢，对吗？然后门徒在想，哪里出了问题？是漏掉哪一个步骤了吗？是没有学到为什么赶鬼没成功呢？人们在这种各种纷乱里面，耶稣带着三个门徒过来了，就在这个场景里。你们觉得刚下山呢，就遇到了这个场景，从山上到山下，他们就找耶稣，耶稣来说，你们谈什么呢？他们在那争论着，对吗？就是说能不能赶鬼的问题，神学的问题。这个时候，这个爸父亲呢就成为主角了，然后说，哎呀，你终于来了，我请你的门徒来赶鬼，但是他们没有赶出去。如果你能做什么，求求你 do something， 帮我们一下。你的徒弟做了，但是没成功。如果你可以，一个很恳切的祈求，就带到了耶稣面前。在马可福音或者在福音书里面，那些最感动人的、最正面的人物，你知道是哪些人物吗？不是门徒，也不是犹太人，也不是教会，是哪些人呢？如果说，你就说最正面的，就是那些深陷在痛苦、绝望、无助中，带着挣扎、软弱的信心来到耶稣面前的那些人。那些人通常是什么人呢？ 妇女、儿童、外邦人、被鬼附的、生病的、妓女、税吏、撒玛利亚人等等，就是这些人。这些在福音书里是最正面的人，最尴尬的、最糊涂的人是谁呢？门徒，特别是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特别重的描写了门徒的无能和失败。所以我讲过，我只是推测，也许和他，因为马可是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经验，我不说他一生是失败，他经历过深深的失败，彼得也是。所以他们讲说，不要信任一个没有经历过很深失败的人，因为他们对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他对人性和生命还没有真实的体验。如果一个深深的失败或跌倒过的人是有怜悯的啊，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了人或者人生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说还有人说，你看看那些啊得过大病的、得过绝症的、死过又活过来这些人，人生态度发生180度的改变，因为他们好像啊就明白了很多啊，是这样的巨大的生命的危机让他们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一辈子也不会明白的事情。啊，那边这里呢，就是说耶稣看到这些情况啊，就极重的语气啊，希腊文是极重的语气，发出了一个感慨。哎，这是一个怎么样的 unbelieving generation？ 这个感慨是很宽大的，一个 generation， 一个不信的时代啊。这个时代不是指的时间呢，是一这一这是人呢、啊，世代是一个世代，就是。而不只是一个时代，是个世代啊！这是一个怎么样的 generation？ 没有信心。我也好奇，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我们中间的信心，如果可以量化的话，信心的指数是多少？然后，到底在哪个地方？如果有一个特异功能，知道哪个地方信心的点亮的话，那个灯会闪得很亮。如果耶稣一看看就哦，哪些地方有信心？不知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好像有信心的地方就有神的工作。而这个信心我们说比黄金还宝贵，在世界上常这样说，但是人们想的信心是自信心的，是自己一个打气的信心，信心好加油信，这不是基督徒的信心。你看那个机长 high five 信 believe，各种团建，各种都搞信心的。在疫情的时候，大家啊有信心就赢，就是与足球队都搞信心的。这个不是基督徒讲的信心。但我想问大家，我们在教会里讲的信心是啥信心？如果不是这种自信心，如果不是自嗨的信心，如果不是自己打气的信心，如果不是 believe yourself 的信心，那基督徒讲信心是什么信心？哇，你击个掌以后，感觉信心提高了两格不止，啪！这次虽然那个像那些去那个不要做销售去啊，我已经被拒绝70次了，信继续进行上去，啊，71次、72次，这个是让自己的信息强大起来。把这里讲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好好的想，耶稣在路加福音讲那句话，人子来的时候还能够遇见有信德的人吗？就是说耶稣的感慨就能到这个地步，你知道那就意味着有信心的人是不是很不多呀？我说很少。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有几个人有信心的，还能遇见吗？那肯定是遇见，只是说用一种感慨，那得多少啊，那多少的意思就是那得有多么稀少啊，有信心的人。我们人看不见吗？我觉得神看得见每个人的信心，他会照着信心把神的作为，你可以称为神迹，把神的作为照着你的信心成就在我们生命中。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信心呢？不是有多少知识，有多少信心呢？然后呢，这里有一段很伟大的对话，圣经上最美的一段对话之一了。然后这个父亲呢，现在呢，周围的人物退场了，不是退场，马可不写了，门徒放在一边，文士法利赛人放在一边，然后甚至那些巫鬼也暂时不表，整个镜头集中在了耶稣和这个爸爸身上。这个儿子是无助的，就像我们身边的生病的人， 他是无助的，他来不了教会，他不能祷告，他不能够谈辩论，他没有任何心情，没有心，没有胃口吃饭，不能起床，不能来到教会，他什么都做不了。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他是无助的，这个时候你告诉他信，他要有信，他就不需要我们。他什么？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人处在一个情况下是 helpless， 他什么都做不了。这个时候需要抬着他的人，你不要以为人都可以自己，有的时候人真的是需要。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除非有一样东西叫做恩典，否则他没有救啊，他自己做不了了，救不了自己了。幸亏有恩典，使一些人完全连自己都没有任。你说你要 cheer up， 他就是陷在一个深度的情绪里，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开心起来。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一份恩典，就是他以外的一样东西，他自己以外的一样东西。啊，这个父亲呢就来求耶稣，他说：“哎呀，求你怜悯我们 ，mercy 这个词好美啊！你看，我们当你无助的时候啊，你知道吗？我每个人都有无助的地方的，你不一定是全面无助，那最好不要全面无助，那太悲惨了。最好在你无助的地方是主啊，我这个地方我真的需要你的 mercy 怜悯，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真的觉得 helpless， 我真的绝望，我做不了什么。”我尝试过无数次，我就是改不了，或者是我就是做不到。主啊，这个时候你唯一要的就是怜悯。主，你怜悯，怜悯就是我这个地方已经绝望了，我需要你的怜悯。然后呢，中文翻译啊，现代译本就这样翻译的，这个更贴近原文的，和合本就没有翻译出来啊。这个现代译本这样翻译的，他说：“如果你肯，如果你能 ，if you can。”耶稣的问话更贴切，应该是这样说：“你说什么？你说如果我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是在反问呢、啊。你说我能？如果我能，我告诉你，如果你信，你看到这个对话的语气吗？啊，这个和合本是另外一种翻译。如果你信，在信的人，如果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啊，其实耶稣对他说的话是：“你他这个现代译本说，你说如果你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这个孩子的爸爸一听到这句话以后，他的反应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4节吧。他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有人称这是人间最美好的一句祷告文，因为他如此的什么 human， 他如此的人性，他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反映我们人的真实现状。每一个信心里面都含着一份疑惑和挣扎，这个不是矛盾，它是一种朋友。我们都是带着一种挣扎来到神面前。主啊，我信 I don't believe， 但是你要 help 我的 unbelief。 我的信是那么小，那么挣扎，里面好混杂，但是我信你啊，但是我这个信心太弱小了，太不纯粹了。主啊，你帮助我的这个小心。这句祷告就成了我们整个人类的一句祷告词。其实你可以这样祷告的，信心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没有疑惑。一个说连1%的疑惑都没有的信，可能常常是一句极度危险的信。当然那个原文的引用比我说的要严重的多了。信心里面总带着一种 tension 挣扎和 doubt， 他们不是敌人。信心不在于大小，不在于自信，而在于你把这个方向投到谁身上，而在于对象。 当我们把这个信心的对象投到神身上，我们信心的那个剂量不是最重要的，而是那个对象在神身上。你记不记得，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个信圣经上那个血漏的妇人的信心，在人群中他竟然相信去抓那个穗子他就能得医治，这是多么大的信心。那么多人，耶稣的超能力一下子就知道这个人群中有一个人有信心。弟兄姐妹，你有信心我不知道的，但是耶稣会知道的，因为也不需要我知道，也不需要大家知道，但是你有多大的信，耶稣会看见。你的信心放在耶稣身上，他会看得见。这个就好像电源的开关一样，朝向耶稣的信心。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很多说凡事都能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啥都能做啊。其实啊，不要太字面这样理解。在信的人，你打开了神无限的能力。在信的人，神的大能是无限制的临到你的。他不是指的在信的人你想做啥就能做啥，而是指的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显得是无可限度的，是没有边界的，是大能的。然后最后呢，他们进到屋子里。当然了，这一段呢，耶稣受洗是赶鬼，耶稣上高山下来，走向十字架道路，第一件事情赶鬼。耶稣一直展现，马可福音展现，真正的敌人是控制这个世界的一个邪恶的力量。无论你叫它灵还是魂，你不要以为只是一种什么宗教的灵界，这个灵界可以长得很有人样的。我的意思是说，它可以承载我们所有的政治经济这个人间的，因为灵界的灵你是摸不到的，你能感受到的全是这个世界的生活。我不是说这些人和世界是鬼，而是说我们真正人接触到的是这个世界的日子，但是这个里面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对吗？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啊，这个征战，我们看到很多问题，我们都以为这是身体，这是心理，这是疾病，这是精神，这是营养学，但是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权势在摧毁着人。你看到马可写那个孩子被折磨的抽风癫痫那个症状发作，然后呢鬼发作的时候他会跳到水里火里。马可告诉我们说，这个病这个症状背后是一种摧毁生命的力量。今天我们要祷告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很多精神科很多心，其实整个人类面临着一个权势的掌控。Anyway， 在这里他们进了屋子里，又进入了神学院了。门徒又开始问，刚才不敢问，看完了以后他们问了，哎，主啊，夫子啊，拉比啊，我不知道谁问的吧，肯定不是彼得，因为彼得不在。他说，我们怎么赶不走那个鬼呢？我们都是照着你说的，怎么就赶不出去呢？耶稣怎么回答的？29节，来，要赶走这类鬼只有靠着祷告。那么从反面，从如果反词反义的话怎么说呢？他们怎么样啊？可能没有祷告，或者没有足够的祷告。因为当时的文化大家不了解，当时的文化是认为这个人能赶鬼。在希腊、罗马和犹太人都是认为人可以获得一种超能力，赶鬼、法术、巫术、仪式、授权能力，所以门徒很可能受到这个影响，包括犹太教，他们会认为有人可以获得一种权力和能力来赶鬼。所以今天我们常说，哇，那个人有异能，还他能够干这个，哦，他能赶鬼，哦，他能行神迹，你知道吗？他能治病，有没有听见这些版本呢？当我们这样听的话，就以为是什么呢？某个人拥有，是谁有能力呢？是这个人，他有超能力。然后呢，当他们说，哇，我有这个能力了，回去就可以做了。但是门徒发现，在某一刻，他们彻底没了电，断了电，一切都不 work， 而耶稣要提醒门徒的说，这个赶鬼它不是一种门徒可以存起来的能力，而是就像电线一样时刻连在神面前，完全是那个电从神那里来的一种力量、能力和权柄。换句话说，祷告也不是一项技术，哇，好像祷告可以操控就可以治病，可以得到什么，这个人就信主。祷告也不是一项技术，人们很容易把信仰技术化，就是方法、技术，人们可以怎么样，教会可以怎么增长，人怎么可以信主，疾病怎么得医治，然后可以怎么技术，耶稣也成了技术，祈祷也成了技术，赶鬼也成了技术，一切都成了技术。信仰在现代人就是一套方法，而圣经上告诉我们的，耶稣说的祷告是一项关系与神的亲密，不间断的与父神的一种关系，就是一种连接。人无法掌握任何神的一种技术，而彻底的谦卑与连接，耶稣就告诉他们了。啊，我们总结一下吧。这里呢，门徒从山上经历了荣耀，到了山下呢，其实这个不是偶然的，就是开始了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从彼得任性到登山变相，真正开始第一件事遇到的就是魔鬼，黑暗的势力。也就是说，马可告诉我们，耶稣的路征战的是那个黑暗的势力，是撒旦的权势，并不是具体的比拉多那个人，也不是罗马人，是一场宇宙的属灵的战争。而门徒是非常非常的软弱、愚昧、失败，期望掌握技术获得成功，却在混沌和迷惑中前行。而透过这个爸爸马可告诉我们，信心就是在挣扎、软弱、无助中可以走上去的。门徒就是像这个父亲一样，像门徒一样，虽然糊里糊涂，但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像这个父亲一样，虽然无助，但是来到耶稣面前。啊，这就是基督徒的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以后，想到我们回到家里面，依然是面对的很具体的生活。感觉跟聚会的时候差别好大呀，回来这个 paper 写不出来啊，晚上要不要熬夜啊，躺在那里不想起来，立即回到原形，对吧？然后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我给大家总结的这五句话，也许是你下周一到五的粮食。大家可以呢记住这五句话呢，因为这段叙事里面呢故事很多，但是有好几句话都是很宝贵的。大家知道了整个这个背景，你要记得，你存留的不是寻找一种让你很嗨的宗教经验，不是找哪一个环境不断的寻找各种特惠来嗨，来宗教经验，这一切都会退去的。没有任何宗教经验能够存在罐子里，一切都会退却的。耶稣只留，上帝只留下一句话给我们，重要的不是你的宗教经验，是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只看你，当我们想留住经验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切都消失了，只有耶稣声音，你们要听他。生活是很骨感的。第二句话，只见耶稣。现在我们都在追求风景，到处的风景，就像追求那些赶鬼的、医病的、传道的、行异能的，对吧？然后那些各种的师傅，一切都会退，只有耶稣。连摩西和以利亚也退去，各种传统也会退去的。第三句话，不是耶稣肯不肯，也不是耶稣关不关心，更不是他能不能，是耶稣说反问我们，你不要关心我的事，我要你关心你的事，你信吗？你有信心吗？能不能是在神的大能，你信吗？ 你若信，神的能力是无限的。第四句话，主啊，我信啊，我的信好软弱，好挣扎，帮助我，帮助我。第五句话，祷告不是技术，是全然的依靠主，亲近主，在关系中，而不是在技术中，与主相连，这是门徒之道。愿神祝福他的话语。